谈论海峡大事，锁定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今天是9月16号，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问好。
大家好，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东宁，
好的。那么美国参议员加德纳日前提出了台北法案，美国国务院也随即召回了与台湾断交国的使节，对频频遭受北京外交打压的台湾可以说是雪中送炭。这项台北法案究竟有何战略意涵？美国又是否有可能恢复和台湾的外交关系呢？而在另一方面，台湾入联宣达团抵达美国，推动台湾加入联合国。2020东京奥运政命的行动也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那么台湾入联真的是不可能的任务吗？奥运政命距离现实还有多远？相关的发展对于美中台关系又可能造成什么样的后果？海峡论坛今晚邀请两位来宾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那么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博弈，博弈介绍在台北参加今晚节目的来宾。博弈，
好的。那么今天在台北呢，我们很高兴的请到两岸问题分析专家吴汉吴教授到我们节目当中。吴教授您好。
两位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吴汉教授再次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节目当中，继续请东宁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感谢博弈，欢迎吴汉教授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而在美国之音位于华盛顿的演播室现场，我们也很高兴为您邀请到前台湾国安会副秘书长、美国宾州大学政治系的荣誉教授张旭成博士做客我们海峡论坛。张旭成博士，欢迎您。
谢谢主持人，各位观众好。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参议员加德纳是在日前提出了所谓的台北法案，美国国务院随后也召回了三个与台湾断交国的使节，包括了萨尔瓦多、多米尼加还有巴拿马的大使。那么对于频频遭受北京外交打压的台湾可以说是雪中送炭。这项台北法案究竟有何战略意涵？美国又是否有可能恢复和台湾的外交关系呢？我们今天要请教两位来宾听听看专家们的说法。那么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张旭成博士，你怎么看这个美国国会议员提出的这项台北法案呢？是不是这个美国对于台湾的一种雪中送炭呢？您的看法？
就像主持人说的，的确是雪中送炭。这个美国终于觉悟到，这个拉丁美洲这些国家，这是美国的祸焰。那么这个美国必须关心它的祸焰，因为这个中国他的一带一路也好，或者说他的战略的这种这个活动也好，已经进入了美国的祸焰哦。那么他在这些地方除了说这个经济上的合作之外，他们也开始这个建立可能的海军基地，所以这对美国是一种战略的威胁哦。所以这个美国这个认为说，过去台湾跟中南美这些国家的这个外交关系的确是照顾了这个美国的祸焰，那么他这样做是有点迟了，晚了，但是呢这个晚了比没有做很好。同时我们也认为说这个美国要有更好的这个成绩，这个效果更好的话，如果说美国也跟台湾关系正常化，这样的话其他的国家认为说，既然美国这样做，那么其他国家也跟着做，这个比如说日本还有这个一些欧盟的这个民主国家。所以这个美国这样做的确也有它的战略意义，而且我们觉得也是一个机会我们要求美国进一步不只是在这个拉丁美洲包括在这个
太平区、非洲、太阳洲，
对对对那么希望说美国自己本身跟台湾关系正常化，这是我们努力的目标。
好的，稍后我们来进一步来谈谈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哦。感谢张旭成博士，一句请教在台北的吴汉老师。那个刚才张旭成博士提到这个台北法案可能还有一些连锁的效应哦，不过您认为它的效果究竟是如何？能否真的阻止北京继续挖走台湾的邦交国呢？吴汉教授。
我觉得这个所谓台北法案，它当然一方面是积极的想帮助台湾去拓展这个建立新的这些外交关系，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吓阻就是已经有外交关系了继续会像雪崩似的这样子断交，那么我认为吓阻的力量还是会在的。 但是无论如何，当美国把这种法案提出来之后啊，他的角色就从过去的一个两岸的仲裁者的角色啊，自己跳下来跟中共这个就是变成了对手。
嗯哼。
那么因为我们看到在中共这美国的后院，就是这些这个中南美洲国家，本来应该是美国是一言九鼎的，可是呢我觉得在最近我们看到这个跟台湾断交的这个状况呢，显然是在中共跟美国之间的角力，这不只是跟台湾的角力，
嗯哼，
甚至于跟美国之间的角力，美国都已经使不上力了。所以我们看到甚至于美国的一个所谓的共荣联盟的这个国家，包括萨尔瓦多，都已经决定跟中共建立外交关系，所以美国不得不出此下策，赶快把这个其他的国家给稳住，要不然的话，等到尤其中美洲接近美国地区，像刚刚张教授所讲的，那这个对美国造成的威胁是非常大的。我们讲了，最近我们看到在古巴，好像这个美国在这个在中国大陆附近，在韩国设立了萨德嘛，那在古巴好像也有突然出现了一些雷达站的这种设施，
嗯，
那我想这个大家彼此之间未来啊，这个角力还这个我们有待观察了。
好的，感谢武汉教授。那么回到华盛顿的现场，我们继续来请教张旭成博士啊。刚才这个武汉教授也特别提到了萨尔瓦多，我们知道这个美国是在最近召回了三个和台湾断交国的这个使节啊，包括萨尔瓦多、巴拿马还有多米尼加。那么我们也看到了萨尔瓦多的外长还有巴拿马的总统有做出一些官方的回应哦，事实上都是有提到说，其实当年啊跟台湾断交在先的其实是美国这位老大哥。那么也出现了很多这样一个声浪啊，促使这个美国要重新检讨对两岸的政策，甚至是和台湾正式的来恢复外交关系。像您刚刚也提到这个部分，您怎么看这些外界出现的声浪呢？
我想这个美国过去了对于中南美它的后院啊，这个疏忽了啊，就不重视他们，这都是不对的。过去的美国的这种啊，对中南美的政策啊。很多需要这个修正的地方，所以这一次这些国家，就像刚才这个武汉教授所说的，不一定完全这个听从这个美国的这个意愿哈，所以这个美国自己也要检讨。不过我们想的哈，这个过去美国的政府，你说这个奥巴马也好，或是小布希、克林顿，他们对中国都有很多的误判。那么从去年12月18号，这个川普政府宣布这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第一次把中国界定为最大的威胁跟对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所谓这个转变，很大的转变。从1970年代 Kissinger、尼克森那个时候，这个要联合中国对付苏联，那个时候是把中国当的一个盟邦伙伴。但是呢，现在这个新的这个战略报告，这个、美国是完全改变了他的这种战略的思考，认为中国是敌人，中国是威胁。因此嘛，他接着说，必须要跟台湾这个更加友善，那么协助台湾。当然北京方面是批判这个美国说 play 台湾卡，玩这个台湾牌，对对这个当然这个美国一直强调说台湾是未来这个所谓印太战略的一个伙伴那么这个美国的对台湾的态度也有这个改变那么所以我们看这个这种环球性的这个美国跟中国之间的这种敌对，那么他需要这个找这个更多的盟友跟他一起合作。这个川普的国安团队有些人，他们看到中国的历史合纵连横，他们玩这个合纵连横的这种这个运作了哈，那么联合这些盟邦来对付这个中国，他们把中国当作这个新的这个霸权主义国家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做法，所以这整个这种全球性的这种这关系，让我们了解到美国对台湾 中国对台湾以及中国对于这些邦交国啊，台湾的邦交国的这种啊，这个要把它啊，这个抓走哈，啊，我们了解到它这种啊战略意涵。
对，那刚才您特别提到，就是美国川普政府从去年十二月之后提出这个美国国家战略之后的一种转变哦，可以说是看到现在美中角力的情势之下，台湾成为了可能成为了美国印太战略的一环。但我刚刚提到的是说，这种准军事同盟的关系有没有可能在台北法案提出之后进一步提升，变成所谓的准外交关系，恢复台美邦交，现在是很多人在提的一种说法，您认为真的有可能吗？
这个我这一次到华府来，就从事这个所谓 public diplomacy 公共外交了。我不在政府里边，那么有些事情政府不做或者不敢做、不好做，我们民间来做。所以我这一次这个包括在哈德森啊 Hudson 在这个研究所里边，在十三号啊，我们会有这个机会，这个
谈到这个
提出一些方案，
所以这也是此行的一个重点之一，就是了。
对对，其实那么这个我想了哈、啊，这一次我们看到美国的外交，我们称它为典范转移，paradigm shift 呀，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这个我不晓得说这个在中国的这个专家他们了解不了解到啊，这个美国的确有一个全新的这种战略思考。
这种转变可能是非常之快速的。好的，感谢张旭成博士，也请教在台北的武汉教授。刚刚听了张教授、张博士谈的这一些，您认为这个所谓现在大家在谈的这个美台恢复邦交，是真的有这样的可能性吗？武汉教授，
我们不能说完全没有这个可能性，只是这个可能性到底有多高，而且它在时机点上，在美国现在的整个战略策略上，会不会思考到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美国在处理美中台三角关系的时候，还是在建构在一个维持现状，就是不任何一方不要去改变现状的这么一个基础上。那么稍微，那大家会问，那既然不改变现状，为什么现在推出了这么多有关友台的一些法案出来了？我觉得那个是帮助台湾对抗中国大陆，应该是这样子，就是你在整个结构架构上面说要改变现在的情况，美国现在目前我认为他是不见得会去思考这个问题。但是如何提升台湾在外交的能力、在军事上能力，我觉得是美国现在所要做的是这件事情。
好了，稍后我们会请张博士来回应。不过我想先把时间啊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来请教我们现场的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东宁。首先想请教在华府的张旭成教授，就是我们综合来看，在国会方面呢，美国的联邦参议员已经提出了这个台北法案呢、支持台北，台湾跟中华民国跟这个维护他的邦交国。那么此外，在行政部门方面呢，这个就是美国国务院也召回了一些使节啊。那么您是否认为川普政府与共和党呢，越来越意识到北京不断的在挖台湾的这个外交墙角呢，已经影响到了台海的现状，同时也冲击到了美国在全球的战略利益，您的看法？
是的，这个美国方面觉得说这个中国改变，正在改变台海的现状，那么这个所以嘛，美国必须要有不同的做法。其实啊，这个从三年前开始，2015年，美国跟台湾就签订了一个所谓 GCTF， 就全球合作训练的架构。这个美国希望帮忙台湾有更多的这种国际的参与。那么这个架构这个协定啊，是未来使得说这个美台之间啊更多的这种互动，更多的这合作。到目前为止是在这个社会经济、公共卫生这方面，但是还没有进到真正的外交跟安全方面。我想慢慢的会进到这些领域。那么我接着说这个美国这个的官员，比如说国防部长，在六月底的时候，他访问这个中国，访问北京的时候，这个跟习近平主席，还有这个中国的国防部长、其他将领的一些对话哦，这个在台湾、在中国，大概媒体报道不多， 但是呢，我们所了解的就是说他也是非常的可以说是强硬。他说他愿意跟中国合作，如果说有可能的话，那么必要的时候他就这个直接跟中国对冲啊，所以这个很强硬的这个表态，因为他们一直觉得说这个中国政府违背了过去习近平主席在华府2015年九月他国事访问的时候所做的承诺，不把台湾不把南海南中国海军事化，但是呢这个诺言中国方面是违背了，所以美国一直觉得说这个中国所做的改变现状，那么美国必须要有所反制跟因应。
嗯哼，好的，谢谢张旭成教授。那么回到台北，我们请教吴汉教授，就是当然刚刚张教授为我们解释了一下这个美国的这个目前政府的一个态度，但是我们也注意到说在美国国务院东亚事务局星期四他刊登的一个官方推特上，那么刊登了这个包括这个美国负责 APEC 事务的大使马修斯与台北这个台湾的这个代表团詹廷仪的一个合照的相片。他在推文当中说，美国与中华台北，也就是 Chinese Taipei 密切合作，增进亚太地区妇女参与，包括通过 APEC 来参与，感谢大家交流。不过这个推文引发了一些这个争议，就是说国务院在他们的推特上面用的是 Chinese Taipei， 那么就是说用的是大陆方面所主张对于台湾在国际上的称呼，那么也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呢，也让这个一些招来了批评啊。那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国务院称呼这个我们中华民国叫 Chinese Taipei 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到底是一个外交务实还是一个政策转变呢？
我们台湾称的是 Chinese Taipei， 大陆称的是 China Taipei， 所以这个如果他是用 Chinese Taipei， 就是用我们的称法。那刚刚您讲的说，因为是在 APEC 这个架构下嘛，那 APEC 的我们出去的名称是中华台北嘛，
是。
那所以我们台湾参加过去参加很多国际事务，就会用了不同的名称，包括像 WTO 用的名称还更奇怪，就是台澎金马关税领域。所以我觉得国务院在处理这个事情，他有没有说用一贯的如何来称呼台湾这件事情，我觉得他还没去思考，只是说因为在 APEC 这个活动里面，所以就用了中华台北。那之前我们也看到这个在美国国务院的这个就是这个官方网站上面关于台湾的这个旗帜啊，他也把它拿掉了，就我们中华民国的这个旗帜也把它拿掉了。所以可能在我认为是这样的了，国务院在处理这个对外事务上面，它有它既定的一些这个规则去处理。那跟如何去做政策性的转变这个东西，它中间还是会有落差的。那所以而且还有它跟白宫之间的这个步调会不会那么齐一的一致的，我觉得这个也不见得一样。所以我觉得从这些细节来看呢，当然我们是可以作为观察的一个指标，但是也不要把它当作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这是我的看法。
嗯哼，好的，谢谢吴汉教授。那么另外呢，我们再回到华府，请教张旭成教授关于这个台美的防务交流呢，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这个焦点呢。我们注意到这个目前我们的这个国防部部长严德发言部长呢，可能会出席今年的美台国防工业会议。那么您认为这对于促进台美之间的国防工业交流是不是算是一个进展，以及美国的一个表态呢？
是的，是一个进展，是一个进步。但是呢，我们要主持了哈，这个台湾的这个国防部长访问美国，参加这个像这个军事工业合作的会议，这不是第一次。这个过去这个曾经有个国防部长来过。我们要看的说，这一次他除了在 Maryland 参加那个这个会议之后，会不会带华府来，会不会去访问五角大厦，这才是这个我们要注意的地方。总之呢，这个的确说这个台湾旅行法通过之后，很多这个事项 还待落实啊，还待这个执行，所以我们这期待说，这个法案不只是国会的啊这个意思而已，这 sense of Congress 啊，国会的意思而已，也是行政部门政策，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地方啊。那么当然，我们希望看到说双方啊在美台这个国防啊方面的合作啊能够再进一步啊，的确啊这个中国这个经历啊啊可以说这十多年来啊有这个啊很大很大的这种啊这个强化，所以嘛啊台湾海峡的这种 balance of military power 这军事的这个均衡，的确说这个啊倾向啊中国这边，所以如果说台湾想维持现状的话，必须要加强它的防卫力量，所以美国一直啊这个要求说台湾政府应该增加国防预算哈、啊、那么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所以这个新的这个国防部长啊，这就是台湾的国防部长啊，这个严啊这个部长来，那么听听这个美国的这个意见，我想这对于啊将来啊这个台美之间国防合作应该有很大的帮助。
好的，谢谢张旭成张教授。那么还有一个问题我想请教在台北的吴汉吴教授，就是关于台湾最近的这个外交处境还有这个对于北京的关系啊，其实好像是一体两面的，更特别是大陆方面最近在这个除了又挖掉我们的不少邦交国之外呢，包括在国际间饭店的官网、航空公司的官网，还有体育场合，特别是这个东亚青运呢，他们这个阻止我们阻止这个台中市的这个主办权，都让大家觉得说好像这个北京啊不已经铁了心了，不管怎么样就是要把台湾的这种在国际的各种场合的生存权压缩到非常非常的紧缩。那您可不可以讲一下，就是说北京这样子的用意到底是什么？那么他目前已经快要选举，他难道不害怕吗？他难道不担心吗？那北京越打压台湾，是不是越会把台湾推向美国，而更加强这个台湾内部的反中情节呢？
我觉得您刚刚讲说会不会推向美国，我觉得其实不是，台湾本来就心向美国啊，不管蓝绿都心向美国的，只是说台湾内部会不会对大陆会有比较好的这个好的感觉了。啊，就是愿意去把两岸关系搞好。那这个我想过去中共在提倡这个和平统一的时候啊，一开始就丢出了两个寄希望，一个是寄希望于政府，一个是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结果后来在这个台海危机之后啊，他就不寄希望于台湾政府了，就一个寄希望于台湾人民。
是。
那什么时候这个连一个寄希望都不寄希望呢？就是太阳花学运之后。整个太阳花学运他觉得怎么两岸形势逆转啊，他会突然发现原来台湾人民对于过去的惠台措施完全不买单不领情，所以从那个以后中共检讨他的对台政策，所以我们看到十九大推出来对台政策是单边主义的，就是说我要推动对台惠台了，我就是自己怎么样来做，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都是这样的，他过去是强调协商嘛，现在没有协商这回事了，那所以在台湾如果还期待说你会不会说期待我们会不会造成这个民意这个不好啊，我觉得中共应该不会去考虑这个事情，因为过去所有的会台措施也没拿到好的民意嘛，所以这我觉得会是这么一个情形，所以现在所做的这些硬的这一手啊，就是遏制台独的这一手，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就这个对这个台湾拉的那手呢，就是如何去国民待遇啊，包括居住证啊这些东西都推出来了，这个我觉得这是我们在台湾的人呢要注意的，就是中共对台政策它目前的状况是处在这样的一个情形。
那吴教授，我想再简单请教您，如果说今年年底，因为我们知道民进党现在情势不好嘛，如果说年底选的不好的话，那未来两年当中，您觉得蔡政府对于两岸的这个政策是会更激进，还是会说他会了解说自己本身不好的原因，然后 在两岸方面做一些调整。另外就是中共方面，如果说今年年底民进党选的不好的话，他会调整台湾政策，还是就是不会，他就是不寄什么都不寄希望？
如果假设说民进党年底选的不好，那中共会不会觉得他的对台政策奏效了？所以他当然更不会说去松手嘛。那但是对于这个民进党政府来讲，我觉得有两种可能。一个呢，就是这个执政的要对独派交代，所以他继续坚持这个政策，表示我执政了，我就努力的去推动去中国化，去推动台独。那另外一个呢，就考虑到说2020我是不是要再继续连任，我稍微调整我的步调。可是问题是调整步调也那个机会也不在你手上，就是说那个球也不在你手上，看中共要不要买单呢、啊？所以这个事情就变得很微妙，我觉得也是值得我们好好来观察的。所以任何事情都现在没有办法去断然的处置。在现在我们来看这个做决策的话，那就是看一方面我们台湾自己内部如何去变化，另外一方面就看中国大陆是怎么样的来决定它的政策这样子。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尼。
好的，那么除了我们今天上半场谈的这个台北法案之外呢，事实上川普总统在今年3月份签了这个台湾旅行法，刚才也有提到，也是一个有台的法案，也是对台湾雪中送炭，支持台湾的。那么我接下来一个问题想请两位来宾啊，大概非常简短的一分钟来评论一下，从三月份签署这个台旅法到现在生效了已经快半年了，究竟事实的成效如何，我们来评估一下。因为这中间包括了蔡英文总统也过境，他的这个美方给他待遇哦，根据这个前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普瑞哲的说法，是一种 incremental improvement，就是一种逐步性的改善。那么日前这个麦凯恩参议员去世，我们也看到了台湾的立法院长苏嘉全来这个华盛顿出席这个相关的追思活动。那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国防部长传出，现在只是传出，有可能这个年底10月底会来这边参加这个美台国防工业会议。看来过去这个不能够进到华府的这个5个重要首长啊，看来似乎都有可能会打破这个限制。那不晓得您怎么评估这个半年以来这个台旅法实施的这个未来的前景，是不是有可能真的看到重要的人士来到像您一样来到美国首府华盛顿呢？张旭珍博士。
这个台湾旅行法通过川普总统签字了这个今年3月，那么到现在为止这个我们都觉得说没有很认真的落实还是停留在 sense of congress国会的意思而已。当然这个主持人讲的这个普瑞哲讲到说这个逐步的在慢慢的这个进步，的确没错啊。因为我是记得说在我本人以前陪陈水扁总统经过纽约那么在纽约当时候这个领奖，那么公开的演讲，那个时候这个
场面很盛大。
对对，所以啊这个是不是蔡英文总统这个前些时候过境这个美国有没有太大的突破，老实讲我们并不觉得是那样子总之这现在为止，到现在为止白宫还没有进行一个台湾政策的检讨。第一次这个美台这个政策的检讨是1994年，这克林顿这个的时候，现在94年到现在20几年了，是不是这个川普这个在这个不久的将来会进行这样的一个重新的检讨？这个有这样的检讨，我想这个如果说他决定说真正的履行这些政策的话，那么这个我们就看到更大的进步。
好的，也请台北的吴汉教授简单的评估一下这个台旅法到目前为止的一个成效。
当然我赞成刚刚张旭成教授的说法，就是台旅法的虽然在国会已经通过了，不过现在在看执行上来讲比过去也没有说很大幅度的一个推动。但是这个因为重点还是在行政部门要不要去执行，而且在什么时机来执行。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中美贸易战打得如火如荼，那么这个所谓的台湾牌是不是要在这个时候来把它用出来？那用出来之后对中美贸易战是不是有帮助？因为对美国来讲，美国最大利益还是希望在中美贸易战上能够压制了中国，那么这样才是根本之道。那么 台湾牌只是一个侧面的一个助力而已。我觉得所以台旅法还有时间来慢慢来观察了。
好的，那就请两位来宾针对我们今天谈的这个台北法案还有美中的关系跟我们进行一个上半场简单的总结。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张旭成博士。
谢谢。
简单的总结一下我们今天上半场的讨论。
OK， 我想这个我本人跟在台湾的这个吴汉教授哈，这个大家观点啊几乎是都是相近的。美台之间的这种关系还尚待更多的进步，而且呢这个中国方面是一个很大的变数，它未来比如说对台湾会有更大的这种威胁，甚至于动武，这个我们还带这个观察。毕竟美国都多次讲到说中国改变这个台湾海峡的现状，这不是美国乐意看到的。那么如果说中国继续这样做，美国不得不有反应反制啊。
台北的吴汉教授。
好，美国的国会通过了很多有台的法案，但是这些法案要落实到行政部门去推动，我觉得这中间还有一个落差。那么这好像当时这个中国跟美国之间建交之后，那美国国会通过了一个台湾关系法，看起来好像是保障台湾，可是实际上我们看到后来整个执行台湾关系法所能做的东西实在是不多啊。那么大部分都是行政部门所对台湾的限制。那么这个这样的一个情形到了现在我们看到好像有一些起色，那有一些起色，那现在法案一个陆续的推出来，那么我觉得最起码它有个法案在那边嘛，那将来在适当的时机行政部门就可以用这个法案来付诸实施，那么这个样子对台湾无论如何我觉得是有帮助的。
好的，感谢吴汉教授。那么海峡论坛今晚上半场的相关讨论我们到这里先暂时的告一段落，稍后我们还要将焦点转向最近是如火如荼展开的台湾入联行动，还有2020东京奥运证明公投的议题。那么究竟台湾加入联合国以及东京奥运用台湾队这个名称来参加这两件事情有没有可能实现呢？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按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
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
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是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明，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台湾入联宣达团抵达了美国，推动台湾加入联合国的运动。那么2020东京奥运证明的公投也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那么台湾入联真是不可能的任务吗？奥运证明距离实现又还有多远？相关的发展对于美中台关系可能造成的后果又是什么呢？今晚海峡论坛邀请两位来宾和听众观众朋友们来谈谈这个话题啊。那么在我身边的是前台湾国安会的副秘书长、美国宾州大学政治系的荣誉教授张旭成博士。在台北演播室，我们为您请到的是两岸问题的专家吴汉教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好的，那首先我就在这个华盛顿现场先请教张旭成博士，跟我们先介绍一下今年这个台湾的这个宣达团每年都会来的，他这个哪些活动还有主要的诉求也跟我们谈一下好吗？张博士，
这个宣达团哈，这个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因为我们的政府蔡英文总统政府就跟他的前任马英九政府的时候都没有这个用政府的名义请这个台湾的友邦在联合国提出关于台湾入联的事情，所以民间这个这一次哈蔡明宪这个部长带的这个一个团20多位他们也都 这个很努力啊，希望说要提醒哦，美国提醒国际社会哈，这个台湾还被拒绝在联合国之外，所以他们敲门啊，那么这个提醒说这个台湾是在这个应该是联合国的一个啊很正面的啊，可以说是会有贡献的一个成员，那么不要这个忘记台湾啊这样可能的一个会员哈，所以这他现在是这样做。那么这个我们政府了哈，这个蔡英文政府这个他到目前为止哈，这个还是比较保留。虽然说对民间的活动他不反对，因为台湾是这么民主的社会，而且呢这个民间呢大家也都认为说外交太重要，不能让只让政府来做，民间也要做，所以这个 civic group 民间的社团这个非常努力啊，来推动啊加入联合国以及东京奥运，要用台湾的名义啊，这个政府是这个没有什么动作了，但是民间一下子50多万的签名哈，虽然说这个签名哈民意的表达，但是实际上我们都知道说，你要到提出到这个世界的奥会，
还有很多的关卡。
对对呀。
那所以您开始讲说这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了，所以说很多人认为说，事实上这个台湾入联这个议题其实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您同意这样的说法吗？
的确是很困难，因为毕竟中国在安理会哦，他有这个 veto power 哦，否决权，所以你如果要申请做一个新的会员加入，的确是不可能。那么台湾唯一能够参与联合国活动，就是当一个观察员，比如说巴勒斯坦哦，巴勒斯坦他这个既然被接受为一个观察员，那么台湾希望说未来能够在这方面来努力，因为呢要成为观察员不需要经过安理会啊，因为在安理会现在中国是一夫当关啊，万夫莫过，但是呢这个我想台湾是国际社会一个可以说是很有贡献的一个成员，如果说台湾到这个作为观察员可以参与这个联合国很多工作，台湾是很愿意这样来做，这一点我相信啊，这个台湾的整个社会是有共识的。
好的，感谢张旭成博士。那么请教在台北的吴汉教授，事实上谈这个台湾入联的这个话题是一个长期的话题，一直都在谈这个话题，每年也都有去拿团来到美国首府华盛顿来推动台湾入联的议题，不过就像刚刚张旭成博士讲的，事实上是非常非常的困难。我想请您吴汉教授为我们介绍的是台湾长期以来对于这个除了入联之外，其实还有反联这样一个说法，然后也做过台湾也做过这个入联公投，跟我们谈一下这整个历史的严格，还有究竟客观来看台湾的民意实际的民众是如何看待台湾不管是重新加入或是加入联合国这样一个话题呢？吴汉教授，
这个基本上我们从退出联合国之后，就是在进入联合国这件事情在台湾就一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这个政治议题。那么在1996年台海危机之后，大概这个入联的宣达团就经常每一年到美国去进行宣达，可是就像张教授刚刚讲的，就只是宣达嘛，那么它到底要造成多少，能不能形成压力，大概不至于不。那么所以到了这个在2008年的时候，刚好那时候我们的公投法也过了几年，然后但是呢为了要公投绑大选，所以当时在这个民进党执政，那么就提出了所谓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那国民党也提出了另外一个反制的对案，就叫做以中华民国名义重返联合国，所以这就变成两个公投案。那两个公投案都在去经过这个大选公投之后，在过去旧的公投法的这个过关门槛的这个限制底下，两个案都不成案，也都没有过。那所以既然都没过，难道说台湾的人民就不愿意加入联合国？也不是这个样子。那个因为它就是一个政治操作嘛，就是入联公投在台湾过去看起来都是一个政治操作。那么现在跟现在我们看了这10年以后，那么在现在对在推这个奥运的这个证明，还有这个要会不会在年底有这个入联公投的这些，我觉得它还是脱不开一个政治操作。那么真正 摆开政治操作之后啊，真正要表达民意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才会看得出具体实际的一个结果到底是什么。我相信绝大多数的台湾人对于重返联合国也好，或者加入联合国也好，应该都是一个支持的一个态度。
嗯，
那只是说我们在大的国际形势底下，还有就是中共不断的这个杯葛打压底下，那么到底有多少可能性？而且就算是台湾内部公投过了之后，那么在整个国际社会上愿不愿意去认可或承认，就好像西班牙的一个加泰罗尼亚，对，然后他已经公投独立公投都过了，
但是没有办法，
可是没办法，因为这毕竟在国际上它还是一个大国格局所形成的一个，所以我们台湾在这，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面，当然我们去付出努力是一回事情，但是我们是不是还有更多其他的事情我们可以来做啊？就是如何去，我建议就改善两岸关系，不是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吗？那如果把我们这些东西基础的这个架构都已经做了改善，将来我们的国际活动空间也自然就会扩大了。
嗯，好的，感谢吴汉教授。回到华盛顿现场，我想请教张旭成博士一个问题。刚才吴教授提的是说，这是一种政治操作，每年还是去做。那当然也有绝大部分的这个台湾民意的支持，但是在国际现实下是很难做到。所以有人说，这个台湾入联是一种 to be or not to be， 是一种进退两难。你说你不做吗？今年又有年底选举，你必须要让这个民意的声音出来。我不晓得你怎么看。另外就是想要请您具体来谈一下，究竟今年当然每年去拿团都来，但今年比较不同的是他。跟这个2020东京奥运政令公投是同一个时间在进行哦，等于是两股这个力量在一起 momentum 加成起来。您认为现在究竟距离年底选举真正把这个东京奥运政令的公投这个在选举当中能够呈现突破这公投的门槛，究竟还有哪些具体的关卡要来突破？跟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下好吗，张博士？
这个关于哈这个。东京奥运啊，这改名哈，证明哈，因为到现在用的名字是 Chinese Taipei 哈。那么这个在台湾很多很多的人民希望就
用
台湾
对
啊，但是呢，这个即使说台湾的政府正式提出申请，也要经过这个 Olympic 的世界的这个 Olympic 开会来决定。那么这个在那边是不是能够通过也很难讲，毕竟啊，中国在那边影响力也很大。但是呢，台湾人民他觉得说这个一些不公平的事情，政府如果不发声，人民一定要发声，这是台湾民主的活力所在。那么我相信呢，这个蔡英文总统他的政府会受到这种压力啊，到现在他非常的可以说是这个低调啊，不愿意这个公开表态，不支持啊这样的运动，但是一下子有50几万的人哈啊签署，那么这是一个很大的力量。那么因为中国继续打压，哈，那么会激起这个民愤，那么这样一来呢，对于这个10月24号台湾的9合1的选举，
嗯哼，
更多的选民会出来投票，那么支持这个说这个台湾应该走向正常化的这些选民。会这个啊更啊这个积极出来投票，这会影响到选举的结果。我是觉得说，这民意啊这个的确是很重要的一股力量。
嗯，好的，感谢张旭成博士。这就谈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我想请教在台北的吴汉教授了。事实上这两件事情我刚刚提到，一个是台湾推动加入联合国，一个是这个2020的东京奥运的这个政令公投，这两股力量现在是同时在加成这个力量。那刚才张旭成博士的意思是说，这是展现台湾民主的一种活力，当然也是想到了台湾年底11月24号的这个选举哦。究竟这两种力量的这个运动的力量能不能加成起来，对于选举的结果产生影响，也就是说对于激发更多这个支持执政当局或支持民进党的民众出来在11月底投票，不论究竟有没有可能入联跟这个真正以台湾队的名义加入东京奥运，您认为会有影响吗？另外就是对蔡英文总统来讲，是不是也是一种进退两难？因为他同时不愿意这个低调，非常保持低调，不愿意去正式的表态，另一方面他又不能忽视这些所谓深绿的民意，有人说他是在选举前被深绿绑架了，对蔡英文总统本身来讲，是不是也是一种这个进退两难的一个处境呢？两个问题请您分析。
我觉得这个当然这个不管是证明也好或者入联公投的话，它对于我们现在的政治氛围它是会有激励的作用。所以到底会不会在年底的选举，因为配合整个大选的运作嘛，那是不是也就突然就过关了？我们看到公投法的修改让它产生了很大的一个便利。第一个就是它的年龄降到了18岁，所以让年轻人有表达意见的一个空间了。第二个，它的这个就是过关的门槛，从过去的1/2降到现在的投票权总数的1/4，所以而且只要是相对多数就可以过了，只要同意的多数就过了。所以我认为那这样的多数大概差不多在450万。那么以台湾的整个选举来讲，只要450万，大家一催票，是不是就因此就证明就过了？我觉得这个有可能的，不是说没有可能。那么有可能之后，那接下来那这个公投对政府的政策，它是不是会形成压力？还是说它只是咨询性的公投，对于决策没有影响？过去我们看到很多东西就是这样子，公投是公投结束了，结果你政府做事还是按政府的计划，还是对这个就这，我觉得这就我们公投法政治化的这个一个恶行，就出现了。那么再接下来看呢，我们蔡英文政府呢，目前在处理这个所谓独派议题的时候呢，基本上我认为这个在民进党的本质上它是倾向于独的嘛。那所以说蔡政府都不支持独，这个我也不相信啊，他基本上是这样。但是他站在总统的位置上，他不便说，那不便说，那别人说可不可以，那别人就去说嘛。所以包括行政院长就说，我这务实的台独工作者，那就去说嘛，说完了之后看结果再说，如果结果不好我们在做调整，反正不是总统说的。那所以我认为蔡总统现在目前处境是如此。那如果假如说证明公投过了，那也没什么不可以啊。证明公投的反正不是我这个政府站在不支持的角色，那么这个对政府也没什么伤害，那只是代表民意而已。所以我觉得这个蔡总统目前的做法应该就是这个样子，就是基本上政府不去介入，但是并不表示说他不去支，就是他的内心上面不是不支持这样的一个做法的。
好的，感谢武汉教授。那么接下来我们也把时间交给在台北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来请教现场的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那么首先想请教张旭成博士两个问题哦。第一个就是您刚刚说您每年都这个去推动这个入联公投啊，那么这么多年以来有没有任何一点点的进展？至少要有一点点的进展。您觉得有没有什么进展可以跟大家分享？另外就是说，您觉得美方到底对于台湾入联这样的议题抱持着什么样的一个立场？那么另外您刚刚也提到说希望用台湾这样的一个名字加入联合国，可是我们这个务实的台独工作者行政院长赖清德他说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他的名字叫中华民国。那么政府这样的一个宣誓对于以台湾之名入联会不会有所妨碍呢？这几个问题一并请教张旭成教授。
首先呢，我要说这个我是蔡明宪的部长，他带领的这个团的顾问，我没有这个那样子积极，就是这个是蔡明宪这个部长在领导啊。那么我只是到这个华盛顿这个做一些这个跟智库的这种联系啊。那么有没有什么进步呢？这个我想这个。我们的台侨在纽约在美国其他城市继续也非常的热心，我想这个让他们不要忘记说台湾还被排除在外，那么还要继续努力，我想这样的一种可以说决心这个坚持是很重要的。那么我们会看到说在纽约继续有很多很多的台湾同乡这个参与这样的活动，而且呢这个有更多的一些美国的国会议员被邀请来参加这样的活动他们也答应了齁。那么这个我们知道了齁，这个的确 是很长的一条路。那么我刚才提过说，这个中国一夫当关，万夫莫过，要真正的说这个经过安理会来申请啊，这个做会员啊，的确是很困难。但是呢，这个台湾人民要参与联合国的各种活动，这样的一种心啊，强烈的这种啊意愿啊，这个是很明显的。那么我们再考虑到是不是这个我们往后呢啊，这个跟更多的国家接触，那么不要经过安理会，我们就到大会去，因为啊要做观察员，像巴勒斯坦。啊，这个就不需要这个安理会啊，因为过去美国曾经反对过，但是啊，这个啊，在大会里边他们通过，这是我们的新的这个啊努力的方向。那么这个让台湾的人民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可以说意涵，就是说让他们关心世界大事。台湾毕竟只是一个岛屿。那么我们啊，这个对台湾周围的一些事情的国际情势要更多的关心啊，跟参与。所以嘛，我们现在有更多的这个民间的人士啊，包括说这个公投，这个啊东京的奥运这件事情，我想这是有正面的作用。那么我们会啊继续努力来啊，这个鼓励我们的这个同胞哦。啊，这个世界大事庇护有责嘛，这个我们继续来啊关心参与这样子。
那张教授，我想在济南请教您，一定要用台湾的名称入联吗？或者是用其他的名称，只要入联就好？您的看法？
我想哈，这个对美国来讲，它跟中华民国断交了，这个1979年，所以如果说我们要继续用中华民国这个名称，的确也有很多困难。
嗯、
那么这个，我想在北京啊，我不晓得他比较喜欢台湾呢，或者比较喜欢中华民国，我想他两个都不要了。不过台湾这个名称比较受到更多的认识跟尊重。今天你讲 Republic of China， 大家认为说你在讲中国，只是 without people 啊，这个总是啊，这个如果说 name recognition 对啊这个人民的认同认知，当然台湾比中华民国要强得多。所以我是觉得说，这个在理论上，那实际上台湾是比中华民国要强。
嗯哼，好的，谢谢张学成教授。回到台北，我们请教吴汉教授，就是第一个，您觉得刚刚我们也请教张教授关于美国的立场，您觉得一方面美国要维护台湾的这个，他也是算是维护他自己的利益，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如果他反对台湾入联合国的话，您觉得他是不是在台湾政策的立场上有所矛盾？那么第二个要请教您，就是说这一次台湾这个公投百花齐放，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跟陈前总统那个时代好像大陆的这个态度有点不太一样了，这两个问题是不是可以请您综合为我们分析一下？
我觉得在美国在处理这个台湾问题的时候，他一方面在鼓励台湾，但是又不希望美台关系去影响到美中关系。虽然他现在跟中国的关系是这样的，这个摩擦性这么大，但是他也不希望因为台湾的问题去影响到他，所以最起码他认为这个台湾问题最起码他在他可以 hold 得住的情况。可是问题是美国人常常在思考这个国际政治的时候都是用美国的立场美国的思维去说，可是结果国际政治常常不是按美国的意思在走的，他很多事情都出乎他意料之外，包括像中国的崛起啊这些事情。那过去他认为他可以把中国 hold 住，可以在后冷战时期他可以这个一方面促进中国的发展，一方面可以让中国民主化纳入世界秩序，可是现在变成了针锋相对，非常敌对。那我认为在处理台湾问题是非常不公平的一件事情，就是过去台湾一直是坚守在民主的阵营里面，可是呢美国才对台湾是若即若离的，就是需要你的时候就对你好一点，不需要的时候就把它丢一边。好，那现在看起来是比较需要了，所以现在就来给你很多这个好像看起来看得到吃不到的东西啊。那我觉得这个是美国人自己真的好好去思考。这种事情做久了之后， 其实对盟国是那种信任感是没有的，啊，所以台湾现在内部也有很多人对美国的信赖度是不够的。
嗯，
那另外呢，就是说在于这个当这个陈水扁总统那个时代，在推动国际活动的时候，有所谓烽火外交，那也是站在一个对抗的立场。那现在看起来，因为两岸关系不好，所以两岸之间在外交领域上看起来也是对抗的。可是那个陈水扁总统时代呢，第一个中国的军事力量还没有崛起，第二个美国还是站在一个超然的仲裁者的角色，所以在处理对台问题的时候是有所谓的精美制台。
嗯哼，
就透过美国来治理，就是约束台湾。可是今天不一样了，今天是中国已经崛起了，它的实力甚至于可以跟美国抗衡了，所以美国已经积极这个希望赶快能够压制中国，那台湾变成美国的一个棋子在这边处理。所以那么美国会不会在这个时候更多的去鼓励台湾去做一些事情呢，就是往这个毒的方向去倾？我认为也有可能，美国造成这样的情形是给中国这个穿小鞋嘛，反正问题都是在你那边，让中国这个投鼠忌器啊，重也重不得，轻也轻不得。所以我认为这个对就是现在的台湾的情况跟陈水扁总统那个时候情况已经不是同一件事情啊，因为这个整个国际形势还有大国之间的关系也都不一样。那么所以但是问题是台湾现在又出现了所谓太阳花后的一个世代的年轻人，那对于过去统独的这个概念也不是那个时代，就是十年前跟现在十年后在统独概念上也不同了。
嗯哼，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时间关系就请两位来宾这个进行我们今天整个节目的一分钟的总结。我想先请张旭成博士回应一下并跟我们进行总结。张旭成博士，
美国跟中国一度是朋友伙伴，但是呢川普啊这个去年哈，可以说一个典范的转移，把中国重新定位为最大的威胁跟敌人。那么到现在为止，这个美国的很多部门，国务院特别是哈，这个还有很多所谓 panda huggers， 就是拥抱熊猫，就是说一直还是认为中国是朋友，他们一下子没能够接受这个新的这个啊政策，所以到现在为止，一些有台的法案还没有落实，所以我们是希望能够赶快看到哈，美国这白宫对这个台湾的这个政策新的这个啊检讨，新的这个调整，这样一来呢，就这些国会的这个法案才能够得到落实。我们啊，这个很乐意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
感谢张旭成博士，台北的武汉教授，一分钟的总结。
在美中台三角关系来讲，这三个国家里面都有各自的利益。那么台湾的利益经常是在这个三角关系里面是被牺牲的一个。那么过去我们看到，在后冷战时期，美国在独强的时代，那么克林顿总统在对华政策上面啊，采取了一个是压这个跟中国大陆交往，那么一方面鼓励台湾跟中国大陆交往，可是到了小布希时代就讲把中国大陆看成战略的竞争对手，可是后面我们看到了所谓反恐的这个出现啊，就是九一一事件，那么反恐联盟。那么2008年奥巴马时代又因为金融海啸需要跟中国一起来合作来挽救经济，所以这十几年的时间我们觉得中国在这里面获得了一个长足的发展。那么相对的，美国因为到处打仗，所以把自己的实力搞弱了，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了今天的这个形势造成了这个美中台之间的一个失衡。那么所以川普总统企图把过去稳定这个三方的一中框架要把它推翻掉，那么到底能做多少，这个我觉得还有待这个我们在这个后日来好好来观察这件事情。
好的，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来宾深入的分析跟讨论，还有听众观众网友们这个热心的支持我们的节目，特别是透过中广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感谢博弈，感谢台北的吴宽教授，也感谢在华盛顿现场的张旭成博士。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播出时大家谈，请您按时锁定，也别忘了收看下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再会了。张旭成博士，感谢您。